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四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在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呢，我们要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从身体的情况了解我们教会该如何牧养当代的老年信徒。
嗯，
因为老年人呢，他会来教会聚会，但是他的身体情况是各不相同的。
对，
针对他们各不相同的身体情况，我们该如何牧养他们呢？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如果这个老年人他是身体健康的，都很好的，能够独立活动的，这个就没问题。教会能够做的也许就是特别关顾他们的一些活动或者课程或者内容。对吧？
对，是的，没错。
那如果是那些不能独立活动的长辈呢，或者说他的出行已经有障碍了，
那当然现在的这种科技手段会比较丰富一点，比如说我们通过网络连线的形式同步可以参与主日的崇拜，对吧？那之前我听过一个在西北地区的一个教会服事的牧者呢，他的教会就很特别，那就是因为刚好又是在山区，所以呢交通是非常不便利的。那其实他所牧养的这个地区呢，基本上都是老人家。老人家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出行就不方便了。
对，
那从前呢，可能啊，我这个身体还行，我翻几十里山路那种都可能是有的。那后来呢，这个教会的牧养形式就完全改变了。没有固定的主日崇拜了，这个教会的牧者呢，是以探访的形式去牧养。
哦，明白。
他走到一个家里边，在这个家里住两天。
哦。
就跟这个家里的老人家去分享神的话语，然后呢也一起祷告，然后呢也了解他的情况，然后过两天又换另外一家。他是以这种走访的形式在牧养。这个是我过去听过的很多的牧养方式里边我个人非常欣赏，但我认为是极有难度的一种方式。
那个呢，一方面是交通的问题，
对；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科技相对要落后
一些。落后一些，
对
对,
对，
是的。
那现在呢，也许城市的教会会有一些多一点的方案去处理这个问题。至少呢，在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呢确实有好几个，大概有三五个吧。老年人呢，他们身体呢不允许他们主日这样外出了，就是身体特别的虚弱。
是，
如果他来的话，他也只能支撑一会儿，所以他就不来了。
明白。
他主日呢，我们会单独的给他有一个线上的直播，就是把教会的主日崇拜透过网络的方式让他能够看到，能够参与进来。那这是一个方式嘛？
对。
好。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是要靠轮椅行动的长辈，或者单纯是身体原因的话，他可能都未必是长辈。
对对对，
就是一个身体不便的，
有软弱的，
他需要靠轮椅出行的人，这样的人来到教会，他是否会感到受欢迎？以及我们会不会觉得增加了一个麻烦？
说到这个呢，我过去在教会的这个参与当中呢，我至少知道有两三个案例吧。其中一个是年轻人，跟我们的年纪是差不多大的，他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类似于可能是不是小儿麻痹之类的问题呢，就双腿呢是没有办法正常的站立行走的，但是呢靠支撑是可以，所以呢他常常会拿着一个 U 型的一个支架，就是充当自己的拐杖一样的方式去活动。那基本上呢，在参加主日崇拜各个方面的活动上他也积极的参与，那我想其中有一点可能是因为他是年轻人，那么至少上肢力量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他要移动啊，去参与一些活动，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对他的关顾也是非常充分，几乎呢能让他 坐着的时候就不让他站着。
嗯，
那么这是其中一个案例。另外一个案例呢，是一位老人家突然之间罹患中风。
嗯，
那么他中风之后呢，他就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恢复期。
嗯，
一开始呢就坐轮椅，后来呢他就慢慢的起来，就是练习要站起来走路。虽然走得很慢，但是呢我看到的其实确实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也还是愿意的让他来走，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些鼓励的这种话语，不是觉得说哎你是不是比较慢，或者说挡着路啦，又或者说比较麻烦呢，这方面还真没有。
嗯，
甚至我发现哎教会有这个弟兄姐妹还热心的就是接送他们来参与聚会。那我认为这个是我自己所接触到的案例里面都是比较正面的一种。
对，林洛接触的都是一些相对比较正面的案例。
嗯，
我觉得教会来说应该都是偏正向的。
嗯
哪怕那些非正向的可能也不会表现得非常明显。
嗯，
但是对于当事人本人来说他的感受会更直接，就是我像刚才林洛所说的，我如果拄着一个 U 型架，
嗯，
我如果坐着一个轮椅来到教会，我是否是被接受的。
对，
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老人他自己心里的感受是非常的重要。这其实还不是特别的严重，如果是有一些相对特殊的情况，教会对这一人群的接纳包容是很好的，能够关顾到这个人。比方说呢，其实我们教会呢以前有一个孩子，
嗯，
那其实在另外一个教会也有，我们两个案例都很类似。另外一个教会呢，那个孩子呢是他有一些先天性的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他在聚会的时候呢他会不自主的发出一些声音。
嗯，
这个声音呢是他生理的问题，
嗯，
不是他自己的问题，
难以自控，
他难以自控会发出一些声音。
嗯，
这个声音呢有的时候会干扰教会的聚会的。
是的是的。
其实我很感恩的就是教会的讲台呢曾经就这件事情给过大家提醒，因为很多人呢，不了解这个家庭，
明白，
不了解这个孩子，所以有一次教会的牧者就说了这个情况，他说这个孩子的身体是什么情况，他有的时候聚会呢发出一些怪异的声音或者动作的时候呢，不是他自己能够控制的，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应激反应。虽然他有的时候会干扰，但是在教会集体崇拜的时候呢，我们要对他有一些包容，对他有一些接纳。如果你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也盼望你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不要认为他是一个干扰。不要认为我们试图把他赶出去，试图把他放到另外一个房间，好让我们能够更安静的崇拜。他也是我们集体崇拜当中的一份子。
对，
他和他的家庭
是，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没错，其实刚刚张凡说到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想到一些很现实的一些案例或者场景。但是我在听的时候我反而有另外一种感受。虽然我们在讨论身体软弱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些状况，实际的问题是不是能够更好的融入到教会这个群体里边，但其实我认为呢，就是恰恰我们作为看似正常的人，我们反而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做自我的检视，有时候甚至你会觉得好像照镜子一样。当你听到一个怪异的声音，当你看到一个软弱的肢体，当你看到一个为大家或者为你个人造成困扰的这样的一个肢体在这里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心里的反应，你的那种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恰恰能够映射出我们在教会当中对神要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真理的践行的程度究竟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那一天，我是猜测啊，有一个人来到教会聚会，他并没有真的从讲台信息听到什么，但是他看到了，他看到了这一间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他看到了这个教会敬拜的流程，他们对待那些有特殊疾病、有身体有软弱的老人或者其他群体的关顾。
对，
他也看到了中午聚餐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的彼此的照顾。他是要看的， 但是这些恰恰也是反映福音的一种方式。
没错，
尤其是对待那些老年的肢体。
是，
我们今天讲了那些老年软弱的，其实在敬拜的流程当中也包含，比方说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就是圣经。现在呢，就是教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翻开圣经的时候都说打开手机嘛，打开手机。而且我真的有类似的感受，就是讲台提供给大家的时间就是点开手机的时间。
嗯，
但是很多老人没有时间反应的。
对对对对。
好，那现在可能还没有啊，包括我们教会现在用的方式是用屏幕来读圣经。
对对对。
哎呦，那个字是很小的。哎，你是不是以前也经历过？
我如果我来做的话，
就是，
我会做很大的，
就是那个 PPT 的字，比较小。
是的，
为了让一页能够展示，
对，不要翻太多页嘛。
对，
对，
我觉得这些很多细节是可以稍微的关顾一些老年群体。
其实你知道，就关于这个话题，我过去在一些敬拜的事工的培训里面，我其实都跟大家提示过，什么叫给人洗脚，就是你给人洗脚，不是光等着说。你把脚放到盆子里边，自己搓了，甚至可能包括你要帮他脱鞋，你要帮他抠那个脚趾缝，你要给他洗干净，要擦干，要晾干。其实我们的服饰也是这样，你刚刚所列举的那个，在可能主日尤其是讲道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把经文放在屏幕上，为什么我们习惯大家翻手机来找经文，是因为我们要提高效率。为什么要提高效率？因为我们认为讲到的这个时间很宝贵很重要。但是就好像我们从圣经里所看到的，神对我们的要求更倾向的是，我们在爱的关系当中，怎么样能够彼此的建立。就好像有一次我感受特别深的，我从前小的时候虽然我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妈妈在睡前的时候做祷告，她通常就用主祷文来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一起，但是呢小的时候顽皮，我就会很快速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我很快速的，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就是祷告完就睡了嘛，对吧。但是我有一次在参与一个聚会的时候，带领这个聚会的那个同工，他开始带领我们做主祷文的祷告的时候，他特别慢，
非常慢的语速来诵读主祷文。
对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从他一开始用这么慢的速度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被抓住了。我原来觉得这就是神的话语，从前我把它当成一个仪式。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探讨这种对于一些弱势的，尤其对于老人家的一些关顾的时候，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自己多做了什么。
是，
因为你多做的那个是本该做的。
是，谢谢李诺的提醒。李诺的提醒就是我们一个洗脚的过程，是一个洗脚的工作，也盼望教会当中服侍的人、牧养的人能够更多的关顾到老年群体，尤其是那些身体有软弱的老年群体。他们的存在不是我们的负担，而是共同体当中的一员。
是，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赐我一颗认识你的心，让我知道你是我的神，你拣选我成为你的儿女，并使我一心归向你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怎么会不管我？